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题目，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今天的题目来。请弟兄再念一次。请姊妹念一次。就是爱妻子。这个，所以今天的讯息啊，不好讲，因为是违背天性。这样了解吗？有些道是不好讲的，如果你诚实面对神的话语的亮光。但是有的道在被妻子的眼光去听起来说，他是非常非常得到安慰的。所以啊，今天如果姊妹们，我今天的道如果分享的东西如果没有是你心里所要的，请你今天晚上就跟你弟兄讲说，还有几件事你要照着圣经做。 OK， 好的，感谢主。我想请问第一次来的人举手一下吧，好，今天第一次来的呀， yeah， 非常欢迎你们来。 OK， 有三位这个女性，所以 Happy Mother's Day， 母亲节快乐。这个照着圣经爱妻子，我用的是以弗所书五章25-32节，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好不好？下一个东西来，我们一起来。好的，这是这段经文啊，我们再把下一段经文念一下好不好？下一个，来，请。好的，这几段经文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一次是讲不完的。好，那但是我们来试试看。今天早上我想问第一个问题，我看所有的教会都是孩子给花的，请问做母亲的做姐妹的，当孩子把花给你的时候，你高兴不高兴？为什么高兴？说不出来的高兴，是不是？好的，我也没有做到，所以我不要求你啊。我也没有在母亲节送花给太太，但是我想问一下姐妹们，如果丈夫也送花给你，请问儿子送花跟丈夫送花，哪一个你比较高兴？都高兴。丈夫送花的意义是不是对你可能更有意义？认为是的举手。弟兄，你认为儿女送花跟你自己送花给妻子意义有没有一样？认为不一样的举手。认为一样的弟兄举手。 OK， 我在做心理测试了。OK， 啊，是不一样。OK， 因为你在这边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啊，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暖弱。这是讲孩子还是讲你跟 你妻子？其实是讲你跟你妻子的东西，而且他很清楚他比你暖弱。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们两个的生命的成长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谁在全天下谁跟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是我妻子，我老婆的孩子吗？是我妻子的丈夫。这叫属灵的原则。如果做弟兄的能够真正了解这个东西，你就会蒙福，你在教会的侍奉就有为父的心肠，你这一个人所有的人跟你在一起就感觉你的不同。所以好像一个说不出来的东西，但似乎又能体会，而真正能够明白只有在做的时候。今天的诗歌有说一首歌，这首歌怎么哼啊？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前面一节叫什么？求神用心灵知道，知道那前面的音符吗？不是，求神用心灵知道，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前面那一节没关系啊，我唱歌是要弟兄就唱这两节就好了。 OK， 求神用心灵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求神，我们有心灵对不对？但求神帮助我们用心去思考他的话，自然就不会问存在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对真理的态度，其实我们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认识。好，回到第一页，回到第一页啊 slice， 哼。所以今天题目是要怎么样？照着圣经什么呀？爱妻子。所以圣经他一定把重要的东西，他不会含糊的说啊、哦，你们要怎样怎么样子，他会告诉你 why，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怎么会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从上下文结构分析，我从三个东西来定出来。第一个，我从上下文的结构分析，我认为我们需要按着圣经爱妻子，两个部分，一个叫按着圣经，一个叫什么？爱妻子。不是说我们的爱是不懂得的爱的，我们不懂怎么去爱妻子的，你我没有情圣这个字。 OK， 所以我们照着上下文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说哇，上帝的指示非常明确。 OK， 好，第二个，我们会从彼得前书刚刚念过的三章七节，我们来知道什么叫按着圣经来爱妻子。然后我们会从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里面，我们来知道照着圣经爱妻子。这三处经文都指向是必须按着圣经爱妻子，它不是一个含糊的一个教导，它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教导。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看的时候，这以弗所书的结构，它是三章三章三章，它前面是讲天上的教会，而且说现在的我们这一群被神蒙赎的人是住在哪里？是住在天上的。但是神没有把我们带走，因为万事要互相效力，因为这个世代，我们存活的世代是为了使我们被万事互相效力，慢慢是我们这一个人将来带到永恒的时候是可以用的，是成熟的，是明白的，是要一同作王的啊。所以等到这边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谈到地上的教会，既是坐在天上的教会，又是行在地上的教会。所以在这就谈到的时候，他是谈地上的教会。他说这个地上的教会是怎么样？是要献给耶稣基督做 荣耀的教会的。所以你我的聚集就是我们就聚集嘛， OK， 那么聚集就聚集咯。我们都知道聚集不是照你我的来方式来聚集，我们照上帝的给教会的模式，这好像摩西一样照着山上的样式把会幕建造出来，而会幕的形成在圣殿里面它成为一个模式，属灵的原则在那边，然后圣殿要拆毁掉。如今圣因的救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一群有基督生命的人聚在一起，所以不是你旧造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生命的聚集。而这个新造的生命里面，神就借着聚集来塑造他荣耀的教会。那这个东西你我没有说我光光得救，我一个人独行走天路你就是上帝所喜悦的，您错了，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没有这一篇幅。所以每一个人得救的人，你我必须在教会里面成长，而且在教会里面按着圣经来成长，至终我们能够献给基督，因为你我的聚集在上帝的眼光手里面的。上帝救赎我们，在整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教会这个环节里面是他要塑造他的百姓，他的军队将来与他一同作王的。所以爱妻子不是照 你我的方式来爱妻子，乃是照着圣经来爱妻子。而这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借着光明的子女所结的果子，这光明的子女所结的果子就是第九节里面这一章里面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所以这一群光明的子女在品格在生命的实质，当一信主之后，上帝就要针对这些东西来做很多的调整，而且他主动的做这些事情，他会在我们的良善是否，他在我们的公义是否，他在我们的诚实是否。而这一群光明的子女如何结这个果子，就在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里面他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所以一连串的东西，我们的聚集是上帝的作为，把我们塑造成为带到了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成为一群光明的子女，而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用圣灵的光照耀我们几点一切的良善一切的公义一切的诚实。而我们必须查验，这个查验就是谨慎思考。这里面在这一章里的十五节谈到了智慧人，十七节谈到了糊涂人，而上下文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讲的智慧人就是查验神心意的光明子女，而这一群这里面讲的糊涂人照着上下文的逻辑和写作的安排方式，我们说是不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人，也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的人。所以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很直接的要求，就是你不是要听话，你是要查验，查验成为神对他儿女们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呀？学习跟操练。万事互相效力，在你在任何一个时光里场景里面，你能不能查验上帝把你放在这边的目的性？你能不能查验在你的生活的旨意当中里面，神为什么把你放成一个丈夫的角色？为什么给你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为什么给你这些不同的孩子，这种组合在你生命中里面是祸还是福？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每一个存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来寻求查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有很多的父母亲，我们刚才看到孩子对不对，孩子拿到花的时候你很高兴对不对，请问孩子脆弱不脆弱？最脆弱的是什么？情感。他受不了你们 夫妻在那边争吵的，这叫 abuse， emotion abuse。孩子需要非常有身量，非常有智慧，非常有神的生命性情的人来抚养的，这个很清楚，不要做糊涂人。所以糊涂跟智慧的差别就是你能不能查验上帝的心意。第二个，我们从彼得前书三章七节，好，我们这到下一个第二页，第三页。彼得前书，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那里面原文是什么？原文是什么？是的，与妻子同住。这一个住，在新约圣经只有出现这一次，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名词。这个名词就是真知道他，认识神，就同一个字根。意思是说，我们怎么知道认识神？是因为我们跟神同住，而这个住是夫妻的亲密关系的，是没有隔阂的，是无条件的接纳的。所以在这里面讲说，我们要按照上帝的知识教导来跟妻子相处的。那这里面我强调的就是上帝的教导。所以我跟妻子住是怎么样？ Well， 结婚就结婚啦，柴米油盐酱醋茶，咱们就朝这个方向去走了。你让我高兴我就高兴，你让我不高兴咱们就慢慢分道扬镳了。不，这个名词是一个特殊的字眼，意思就是说常住的，它是名词，它是动名词，意思说你要一直跟你的妻子怎么样，不断的了解他，不断的跟他深刻的认识。所以做丈夫的有没有说，老婆你变了，你变得我不清楚了，是谁的问题？丈夫的问题。照圣经来讲，不要说我的妻子我越来越陌生了，我对她的感情摸不着了，是我们造成的。所以在这里面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上帝的指示和妻子一同持续的认识，同时因为他比你软弱，意思就是说他在各方面都怎么样比你软弱，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把你把弟兄做了一个保护者，一个供应者，一个执行者，一个领头的。你说我不想，那你就不要进入婚姻。如果你进入婚姻，这是上帝的托付。但是今天有一个好消息，上帝是主动一直做下去的。荣耀的主跟荣耀的教会在这个里面的，待会我解释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在这整个的事情是他重要的一个环节，他是主动而且持续到永恒的。好，我们继续谈下去。好，那么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呢，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你的祷告为什么上帝不听？因为你没有照着上帝的教导与你的妻子同住。就是我跟他住在同一屋檐下，你没有好好做一个保护者，你没有做一个好好的沟通者。 You are using her to fulfill your desire， 你是用利用她来满足你的私欲。如果是这样子， 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所以我们的观念上照着圣经爱妻子是责无旁贷，有我们生命里面要学的。一个人无法治理家，就无法治理教会，因为这是生命的展现，侍奉是生命的流露。但我们都是会落失败的，你我都失败，但感谢主，上帝是一直做工的主。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你就知道我们的神荣耀的主，荣做成荣耀的教会是他的主动，看他权柄，而在一个家庭的侍奉婚姻他的设立，他也是主动，而且他的展现他的主权。如果你我软弱很正常，可以吗弟兄们？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出上帝在婚姻爱妻子这件事情上他非常讲究的。好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又从哥罗西书的3:19里面我们来看他的，所以你们要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老天，这里有没有说请你不要对他吼叫？有没有？请你不要对他没有耐心，请你稍微温柔一点，有没有？上帝意思说苦待，苦待这是重要的字了。上帝从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拉出来，对不对？结果他说有一个现象，就是亚当苦待的夏娃，所以他会才会用引用创世纪里面，这是上帝的眼光来看的。人堕落之后，男人跟女人是怎么样？男人一直在苦待女人。我对不起啊，下一次下个月讲照着圣经按敬重丈夫的时候，我们会返回来。OK， 好，我们弟兄还是很有盼望的。OK， 好，只是说我要我们从圣经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是撒旦的计谋。当人堕落的时候，对不对？撒旦很清楚要在哪里下手。OK， 好，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所以这个苦待是上帝眼光。这里的苦待是什么？又很有趣。语法的分析里面 ，lexical grammar 分析里面，它是现在式，它是被动式，它是命令语句。它是第二人称，它是复数，结合一起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因为你的妻子使你产生苦毒跟怨恨。我再说一次哈，我们的脑袋很快的转过来哈，它是被动，谁被苦待？丈夫。中文没办法表达，请问丈夫为什么被苦待？因为这个妻子在神眼光里面跟我们一样是受了堕落的，但我们的弟兄在爱妻子上，我们用苦毒来苦待我们的妻子， bitterness， 每一个都是受害者，这样了解吗？不清楚，再说一次。所以你们做丈夫的呢，要爱你们的妻子，不管你妻子可爱不可爱，你就是爱，你一不爱她就是苦待她。而你的为什么不爱，是因为你有苦毒，你感觉我被她受伤害。所以婚姻经常是两个人什么样，要寻找一个像青柠那么帅又高又帅的 OK 来满足我，结果发现亲一根又高又帅好像也有点缺点结果怎么样，的妻子就说你没有那么好这就伤了亲人的自尊心了，亲人的自尊心就开始讲说怎么我没有那么好开始有 bitterness 了，然后就开始给什么给冷暴力了。举例子而已说可以吗？其实婚姻是两个成熟的人，不是在对方寻求满足，而是给予者，而我们却是怎么样，我给你结合是因为我爱你这个东西， 哎，突然结婚以后怎么样？发现哎，不是那么一回事，开始慢慢怎么样？我是受害者，眼睛瞎了。有一个错误的婚姻的教导，叫结婚前是怎么样？睁开双眼，结婚后是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照这个来讲，是什么？你要眼睛擦亮，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可以吗？你知道，但是婚姻在不是从你的感受开始，我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跟你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最后怎么样？你们两个没有办法全得满足，三股合成的绳子，谁都不能折断，让神进入到你的婚姻里面去，照着圣经爱妻子。你我不是会苦待妻子，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去照着圣经爱妻子，所以你苦待了妻子，也苦待了自己。好，从这里面我们来知道照着圣经爱妻子这个问题是如何重要的。好，照着圣经是一个提醒，爱妻子是一个应许。弟兄姊妹，现在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话题了，这个题目叫按照圣经，这是一个提醒。你用不用你的方式？圣经有没有不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有。是不是照我方式？不是。爱妻子是咒诅吗？是苦待吗？不是，是应许。好，我们将从这边开始谈爱妻子。这段经文下一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是真的讲我们如何爱妻子吗？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我们回到第二页好不好？ Slice 第二页，请看31节32节。来，我们一起来念。如果我解经的时候，我这一段怎么处理？我前面说要爱妻子，而这个妻子爱爱爱爱到最后，他说保罗说什么？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你会不会感觉逻辑上有问题？这个是讲基督教会啊，爱教会，基督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的，是不是讲我做丈夫的也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而且他说这是一个奥秘，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感觉说，哎，这里面可能不是完全的要求，完全的教导，很清楚，大家都很清楚，我也不说这一部分，我们都知道，但是我待会要演绎出来，这是婚姻在神的眼光去看的，这是他的teaching model， 他教导的模式，他有主权用婚姻来塑造这种学习的环境和方法原则，应用在他教会里的建造，荣耀的教会的塑造。这里话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如果仔细看创世纪，他引用到创世纪，今天现在几点了？现在几点了呀？我有没有时间？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哈，来，大家跟着我来好吗？啊，这里面如果以创世纪来讲，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哪里跌倒，我在哪里建立起来。然后，世界的堕落是亚当跟夏娃开始的，而我重建是教会。这个预表天国的，我在那一个地方重建，这就是他的意思了。没有人看得懂，原来叫家庭是上帝把一群人挽回以后，要在那边做他的塑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基督说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又再次说一件事情，人若不懂得治理自己的家，就不可能治理教会。教会不会失败， 会软弱，人会软弱，但婚姻不会失败，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有机会再谈。但是从这里的解经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上帝要在撒旦的下手处重新建立他的国度，而他的东西是我用真理讲清楚来以后，我用环境教会这个载体媒体塑造生命。所以真理与生命这两个东西就好像奔向天国的两个轮子一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的如果有无法突破的地方，就是在这边没有突破。我们都软弱，但是上帝是一直做工的事，他要借着亲密关系不断地塑造我们，不管这个亲密关系是借着什么样的亲密关系，但是他就是借着亲密关系，婚姻的关系就是最亲密的关系。你在亲密关系里没有处理好，基本上很困难。好，继续下去。人要离开父母，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亚当夏娃有没有父母？那耶稣神讲这句话，耶和华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神耶和华真实的意思是说，我其实设立婚姻的目的呢，就是要使两个人成长成熟。所以生命的塑造不是你单单你 得救，而是我要借着亲密关系来塑造这两个人，使这两个人逆着天性堕入了天性在生命上成长。而且这已经说出了啊，亚当跟夏娃在联合之前跟联合之后一定有不一样，可以吗？所以你就说这隐隐约约告诉我婚前跟婚后有不一样很正常。我再说一次啊，这隐隐约告诉我们婚前跟婚后有不一样很正常，但是差别在哪里？婚前你会常常说婚前怎么郑勇对我的态度跟婚后有点不一样，举个例子啊。但是上帝讲说可以，本来就不一样，为什么？上帝要参与到你们两个人的成长，原来你们两个人是在你的父母亲那边的，你受着你是天然的这个环境，但神要两个人借着婚姻单独丰富的成长出来，这就是婚姻的目的。所以正用婚前跟婚后不一样，婚后神要借着两个人在主面前里面一同成长一同成熟。好，所以人要离开父母的真实的目的是让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先经过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慢慢重新回到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婚前婚后经常感觉有不一样，感谢主，你也不要去回忆，姊妹们不要回忆婚前的事情，好好经营婚后的事。弟兄也是一样，你不用去再回想婚前的事，好好经营婚后的事。人要离开父母，这就是真实的。当亚当夏娃没有父母的时候，神说你要离开父母，意思就是说我要借着这个婚姻来使你们 成为彼此的祝福，使你们的生命真实是丰富的生命。第二个，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很不幸的，亚当跟夏娃成为第一个谋杀凶手养成的培养的地方，该隐跟亚伯。这就是为什么婚姻它是一个灵魂生命一个培育的地方，它太重要了。二人成为一体， 如果依照创世纪家谱记载的方式和旧约圣经里面所有历史书记载的家谱的方式如果是一致性的，如果说我们认定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得到，依照创世纪里面谈到亚当的家谱的时候，当亚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亚当还看见，但圣经没有记载亚当在干什么，也没有提到亚当有什么转变，什么 life change。 直到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圣经隐隐约告诉我们，第一位亚当真是彻底的败坏了。首先的亚当是彻底的失败了，但末后的亚当是得胜的。婚姻在新约里面是得胜的号角。我再说一次，另外一个观念就要出来哈，婚姻在新约在神的眼光是得胜的号角，这就是福音了。你我做不来的，你我还有老亚当，但因为神的介入，我们只要悔改、转向、依靠、顺服、求救，上帝就会来。请问一个家庭，他的残破是从哪里开始的？照着圣经来讲，他的残破是从弟兄开始的。你我太有属灵的骄傲了，神就是偏偏击打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我这一个人做弟兄的是一个无才无德无能力的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好的，继续下去，二人成为一体。如果我们失败，婚姻或者是儿女，神找谁？找我们做弟兄的。 OK， 好，继续下去。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里面的是最重要的这段经文的一个焦点，也就是基督耶稣把婚姻跟他跟教会的关系指出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荣耀的基督，一个荣耀的心腹，竟然跟一个没有领导力的丈夫，跟一个什么被苦待的妻子可以联合在一起的，这根本是一个天跟地的不联合图画。但耶稣基督，保罗借着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这是连结的。所以他把第二章里面说，我们是如今住在天上的一群人，那是天上的教会，而天上的教会事实上是搬到什么？暂时搬到什么？在地上。地上的教会因为上帝的参与，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的基础，它的恢复，就好像神在拯救这个世界，他创造这个世界，他的救赎的目的，你在哪里跌倒，我在哪里建立起来。所以婚姻对神来讲太 powerful 了，是他做工的地方，在这里面得胜的号角。福音，人会跌倒，人会失败，教会会不健康，但是转向神一切都会不同。婚姻是一段人，对我们个人讲是一人生之旅，但是对神来讲，它是下一句话，请记得，通向永恒的祭坛。我再说一次，婚姻是通向永恒的祭坛。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如果看见婚姻是一个祭坛，就把自己丢下去烧，献给神。你的婚姻，我的婚姻，有永远的这个归宿，就是当，但是要我们愿意求神参与。弟兄，衡量一下，对姊妹还有多少里面的苦读， 把这个苦读交给神。你这一生中毁的不是别人毁你，是你自己毁你自己。我也是一样，如果我这个生命功课不学的话，我其实告诉你，我站在这边，我跟你一样，我做弟兄的时间比我站在讲台上的时间还长，41年，24年是做弟兄的。所以我做弟兄多的时日多呢，还是我做传道人的时日多？其实是弟兄。所以站在弟兄的角度去讲说，这个功课我不学，我学不来的，我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教会它不会健康的。我们照着圣经来爱妻子，这个东西是一个福音，是一个应许，神借着婚姻把我们通向永恒就的祭坛。而这一个祭坛，耶稣讲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文词文学写作里面，他把两个图画，舍己的弟兄，敬重的妻子合在一起了。意思就是说，婚姻要有出路是舍己的弟兄，婚姻要有出路是一位顺服敬重的妻子。但是我今天还是讲照着圣经来爱妻子。好，所以我把他教健康教会的主题的内涵其实就从这句话里面出来了。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有一个福音，就是神已经把我们的婚姻怎么样放在他手里了。所以荣耀的妻子不是荣耀的丈夫做的，是因为荣耀的主坐在舍己的丈夫，最后成就了荣耀的妻子。这叫按照圣经。所以弟兄，我们彼此劝勉，你我在教会服侍，你我在外面的工作，你我想要不走上亚当跟夏娃的那条路，就是我们的孩子出了该隐，我们的孩子就是有了以诺，我们也看不出来的。神说种什么收什么，神是不可轻慢的。这叫按照圣经来。你我有很深的功课必须在神面前照着圣经的亮光来调整我们这一个人。好的，第一个25节，我们来念一下25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面谈的意思就是说，我把它归纳成为牺牲一切去爱妻子，牺牲一切 self deny。 你会问我一个问题，在这里保罗为什么这样说？我记得创世纪说你要成为我的帮助者。有没有听说？我很少听说主人为仆人死啊，我倒常常听仆人为主人死啊，有没有？这个不是福音，这是亚当向夏娃的指控，你给我的妻子。然后妻子说什么？不敢顶这个苦待我的老公，我只能说你来给我的蛇。你看那个关系多恶劣。什么叫苦待？这个关系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帮助者，你会问这个问题，这是祸因，不要走老亚当的路。而应该怎么说呢？不是这个主人为仆人而死，这个主人是谁？基督。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为主人 而活，可以吗？这就是什么啊？福音了。弟兄姊妹，牺牲一切去爱妻子，强调的是我们能够 self-deny， 不要去想着自己的益处。所以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益处。我们这一个人要从牺牲一切去爱妻子这个功课里面去学到这个生命的品格。这个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真正的那个配偶的帮助者的意思，我们 来看了哈。这里的不好是阳性形容词，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应根据它在使用中的上下，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好，这个不好这个字啊，在人的感官层面上代表不快乐，在伦理层面上代表不对不正确，在价值层面上代表不丰富，在人的才智层面上代表不聪明，在更高的本质上面代表缺乏。意思就是说，神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人是男人独居不好，男人需要有人陪他住。男人独居不好，有没有说女人独居不好？没有。你们独居好不好？你们自己想着看哈。反正就是说，是男人独居不好，男人就是独居不好。为什么？他不会快乐，他不正确不对，他不丰富，他不聪明，而且他有缺乏。很实际，男人独居好不好？不好。因为男人一旦独居，这里有讲，不但没饭吃，生病没人照顾，短命，也不快乐，也不对，也不丰富，也不聪明，也不缺乏。而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用圣经说的。因为他用不好，男人独居不好，不好的字眼不是说我要什么不太好一样啊，没有，不聪明，短命，不丰富，不快乐。听老婆的话，我们常常讲说，很狂妄的是说，女人的话为什么小人与女子什么呀难养也。OK， 我们常常感觉说，我不需要老婆的帮助，上帝搞错了，我需要帮助者吗？我不需要，我独居很好。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听妻子的话，我们可能少一点损失，少走一些弯路，多活一些日子。所以这里面二十五节说，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面的舍己就是上帝 self-deny， 他在谁的面前 self-deny？他在神面前把一切自己的一切的权柄权力放下来。好，因此呢这里面提到，我讲说二十五节的时候怎么爱妻子呢？照圣经讲说是牺牲一切去爱妻子。第二个二十六节，他是说强调的是注重妻子的灵性需要。二十六节这样说，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二十七节里面谈到要用水和道，借着用水借着道，两句话啊，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意思就是说借着水的洗，借着神的话洁净他，使他成为圣洁。我们做弟兄的没有智慧关顾自己的灵性成长，更不用谈关注妻子的灵性成长，因此你就没有办法影响你的孩子，把灵命带到你的孩子，把福音带给你们的孩子。而保罗在这边讲说，按照圣经爱妻子，就是你要对神的话老练起来，用水借着道。用水的意思是什么呀？意思说，你的妻子如果没有信主，如果灵命不是很成熟，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你要把真理教导他。这就是说爱妻子。所以神保罗在这边讲说，这个基督是把一切 都给了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还有用福音、用真理来喂养教会。那同样道理，做妻子、做丈夫的也是如此。男女在对爱的需要有不同，要五种爱的语言啊，我们要了解这边的差别性。基本上五种爱的语言表示什么？无条件的爱。在一个统计里面，基督徒里面的团体里面，他说丈夫需要跟妻子需要爱的需要的第一项是什么？无条件的爱。这个是一致的，男女都一样。而这个是我们却常常变成我前面讲的，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想要无条件的爱，我们向谁要？向枕边人要。而我们却有没有向神要？没有。所以怎么样？我们两个成为怨偶，两个受害者，两个都向对方要无条件的爱。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借着水和道，就是我们这一个做丈夫的要向神要，好好注意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样子我们才能无条给出无条件的爱，这样才子我们才能才有亲密的关系，这样子我们才能跟我们的姊妹同时能够培养感情，同时我们不只有这个夫妻的连结，我们在灵性上也有连结。这里面告诉我们五种爱的语言，在这个次序上里面，我可以告诉我啊，这个我为什么要列出来？因为知道妻子要什么。你们知道妻子五种的无条件的爱、亲密关系、友情、灵性亲密、灵性联系。我念给你们听哈，姊妹要什么？姊妹要的第一个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不太给，我们很 picky 的，我们是 leader 嘛，我们是主人嘛。第二个，姊妹要的是谈话、谈心，这是她感觉被爱的感觉。第三个，姊妹要的是灵性的亲密感觉，就是跟你就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你从来不跟她谈属神的事。第四个，她要的是鼓励，她要你经常鼓励她，一个她暖弱，她要得到安全感，要从你这边来的。第五个，他要灵性的联系。今天我来的时候，我碰到的那个我们那边住了很多韩国人啊，都是基督徒。我问他说：“哎，我看到爸爸带了两个儿子。”我跟他讲说：“要去教会吗？”我说：“是。”他跟我讲：“是。”他的儿子一个叫4岁，一个叫8岁，好高兴哦。为什么高兴？因为他今天的他们的早餐是他爸爸做的。我说：“妈妈跑去哪里了呢？”妈妈一早就出去了，哇，妈妈都不管活了。不，妈妈去跟姐妹们今天一起去吃聚餐早餐，然后一起到教会去祷告。为什么？姐妹庆祝母亲节啊。请问我们这边有没有？ OK， 好，我们注意妻子的灵性需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很多婚姻夫妻的关系是我们做弟兄的只感觉说我爱他就好，没有感觉说我需要喂养他的灵命。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做弟兄最大的缺失？哪一天你的老婆就跟别人跑了，不然他就是跟你慢慢的距离远了。为什么？你不感觉你没有供应他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个亲密的关系不只是在相处之间，还包括灵命上。这里面26节，请大家注意，我来念一下，再念一次：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27节，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教会。我们就听到这边好，26节，要用水借的道把妻子洗净，成为圣洁，好不好？好，这个东西最后我们有时间，我只讲 沟通，有效的沟通。我讲个例子就结束哈，因为我实在讲不完。但是沟通是我们最大的困难。举个例子啊，小孩子是不是有很浓烈的感情？他的感情一旦受了伤害的时候，对不对？很难弥补，会造成他一辈子的影响的。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常常问孩子说：“啊，你长大要做什么？”有没有问？啊，我常常问，我今天也问了。我说：“那四岁的孩子，我不是问这个你想做什么，但是问他说，你今天到教会你想学什么？今天母亲节你想做什么？就是他想要做的。”好，我们经常会问类似问题，对孩子讲说：“你长大要做什么？”啊，孩子经常会回答，就是说啊，举个例子啊，有人说我要做飞行员，我要做飞行驾驶。那么我们这个很缺德，我们常常问了说：“哦，那如果说飞机在飞机飞飞飞飞飞飞，你很高兴做飞机驾驶员，飞飞飞飞，结果没有油了怎么办？”我们很恶毒哦。那孩子就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大家都在笑。这个男孩子就说：“我要去跳伞，我要拿一个降落伞跳下来。”这个时候大家更说了话了，更笑了。我们的所有的想法全部过来了，我们没有站在同理心小孩子的心里面去跟低微下谦卑下来去了解孩子，我们只有哄笑。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孩子突然眼泪掉下来，他为什么眼泪掉下来？他有很深的感情。他说：“我要去拿买去买汽油。”这是他所能认识的世界。飞机没有油了，他要跳降落伞，他要从高空跳下来。我们没有给对方机会多说话的。我们的沟通经常是：“你不用说话，我全部都知道。”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懂得聆听我们姊妹的声音。我们爱姊妹，不是用你我的方式，要用上帝的方式。在这里面啊，有效的沟通是我们关注妻子的灵性需要很重要的环节。我们经常是骄傲无理的人，没有耐心的人。我们这种东西不改，全教会大家受伤，同工也受伤，健康的教会就不用谈了。求主帮助我们了解，健康的教会其实都在亲密关系里面塑造出来，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大部分没有成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有个祷告。其实说孩子实在知道，还没有讲到那个福音的号角，你是怎么样把婚姻吹起号角的？希望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谈论，婚姻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亚当夏娃失败了，撒旦在那边耻笑冷笑，但耶稣基督你却要借着你跟教会的舍己来唤醒亚当我们这些做弟兄的，好使我们知道你借着一个特殊的方式把福音把救恩赏赐给我们，你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建立你的教会。求主在母亲节的时候把各位所有的姊妹，愿她的心从哪里得到安慰，也让在母亲节的时刻里面借着这堂信息你来唤醒我们做弟兄的，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在亲密的关系里面被你塑造，并且成熟成长，成为自己的祝福，儿女妻子的祝福，教会的祝福，怜悯我们的聚集。祷告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